很多时候啊，咱们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感觉自己明明特别需要帮助，或者有个很迫切的期待，但好像神没让我们的剧本走。今天咱们就来一起探讨一下这个挺让人脑头的问题啊，看看约翰福音里拉塞路的故事，还有约伯记能给我们点什么启发。
对，我们手头有这两段经文，目的就是挖一挖，当神的行动或者他那个时间安排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的时候，该怎么理解。
是的，这确实是很多人在信仰里一个让不开的坎儿。而且有意思的是啊，这些古老的故事它不光是记录发生了什么事儿，更像是在邀请我们去思考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超越眼前感受的一种信靠的方式。
对，就是就拿拉撒路这事来说吧，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他病了，他姐姐马大和玛利亚，哎呀，赶紧派人去告诉耶稣，耶稣可是拉撒路的好朋友啊，
对，关系很好。
结果呢，耶稣听到消息，居然，我跟你说，居然还在原地待了两天。
这个地方确实，
等他到了，拉撒路都死了四天了呀。说实话，要是我，我肯定急疯了，这延迟太难理解了，对吧？
是，从人的角度看，这完全无法理解，甚至有点不近人情的感觉，是吧？一种延迟。
对，但耶稣他自己当时就说了，这事是关乎神的荣耀。他这个不着急，或者说我们看来的延迟，其实是为了一个更大的场面做铺垫。
一个更大的场面。
对，不是简单的把病治好，而是要让死人复活。这就像在说，有时候咱们看到的慢，可能是为了一个我们就是完全没想到的更震撼的一个大招。所以接受神的时间，可能就意味着我们得承认他的计划，他的视角有时候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力。
这让我想起约伯记了。约伯这个人，圣经里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简直就是个模范生嘛。
对，评价非常高。
结果呢，突然之间哗啦一下，孩子没了，家产毁了，自己还身上烂疮，而且最让人揪心的是，他完全不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剧情，就是那个神和撒旦之间的对话。
是的，是的，他完全是在一片迷茫中承受这一切的。
是啊，
但你看他在完全摸不着头脑的这种巨大的痛苦里，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质问，也不是崩溃，
他做了什么？
他是伏在地上下拜，然后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想想，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他在那个当下根本不可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但他选择相信神依然是那位值得敬拜的神。这就说明，即使在最糟糕的那个时间段里，抓住神仍然掌权这个认知，本身就是一种对他时间安排的接纳。哪怕所有的环境证据都指向反面，
那就带出另外更让人纠结的问题了，就是祷告好像没用的时候怎么办？马大玛利亚他们那么急切的求助，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祷告吧？
当然算了，非常迫切的祈求。
但这个祷告它并没有阻止拉撒路死亡啊，这不就是很多人会遇到的典型的祷告不灵的情况吗？
对，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他们求的是什么？是医治，是避免死亡，对吧？
是啊。
但是神的回应是什么呢？是给了复活一个彻底战胜死亡的答案。这个答案其实远远超过了他们当时所求的那个。
哦，这么说。
对，这就很有意思了。祷告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或者我们想要的时间和方式实现，不等于这个祷告就没被听见或者没被回应。他回应的方式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更好。只是我们当下可能看不出来。
约伯也是这样吧，他受了那么久的苦，他肯定向上帝呼求过无数次，是吧？但情况并没有立刻好转啊。
没错没错，约伯记后面大段大段都是他痛苦的倾诉，还有跟朋友的辩论，但他最后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亲眼看见你。
对，这似乎就在暗示，有时候啊，祷告没有立刻改变外在的环境，反而成了内心经历深刻转变的一个契机。神允许那个苦难的持续，可能是为了把约伯对他的认识从听说过升级到亲身经历过的这个境界， 这种内在的塑造有时候比外在环境的改变可能更重要。
这么说来，这两个故事虽然最后结局看起来都不错，拉萨路复活了，约伯后来也加倍蒙福了，但这不代表说只要有信心，今生就一定能得到这种圆满结局吧？很多人可能容易这么想。
嗯，这是个很常见的期待，但也确实可以说是个误区。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看，神似乎更看重的是我们在过程中的那个信心状态，以及他自己的荣耀能不能得到彰显。
嗯，
拉撒路复活最关键的是证明了耶稣掌握生命，对吧？约伯受苦最关键的是他最后对神的认识大大加深了，这些才是核心的东西。
明白了。
所以啊，像拉撒路复活，虽然我们知道他后来还是会死，或者约伯的物质恢复，这些我们可以看作是神恩典的一种预告片，或者说是预尝，就是英文里说的 already。
嗯，预尝。
对，他们指向那个未来完全的盼望，但他们本身并不是信心的必然奖品，真正的完全的那个正片，那个 not yet， 是在永恒里面的。
哦，
所以地上的这些所谓的好结果是神主权的恩典和怜悯，但信心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就算在看不见这种好结果的时候依然选择信靠。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今天我们从拉撒路和约伯的故事里看到，这个信心的路上啊，跟神的时间差还有祷告好像没回应的感觉，其实是常态，对吧？
没错，可以说是常态。接受神的时间其实就是承认我们的视角是有限的，他的智慧超越我们。
嗯，
而面对看似无声的祷告呢，这更像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去更深地信靠他本身，而不是死死地信靠我们想要得到的那个结果。
对，
这些故事就在提醒我们，神可能更在乎的是我们在风浪中是怎么抓住他的。这种关系的成长也许比风浪本身是不是立刻就平息了更宝贵。地上的祝福是恩典的预尝，但终极的盼望在别处。
嗯，说得真好。那么最后留给你来琢磨一下，如果我们试着把我们的注意力从那个死死盯住的我想要的结果上稍微挪开一点点，转而更多的去关注在这个过程里我怎么样来信靠，这会给你现在可能正面对的挑战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觉，或者说带来什么新的力量呢？